在一起学习了一些祷告的一些秘诀。开始我们说了要在建立一个祷告的祭坛。那么为什么要建立祷告祭坛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称约伯是一个正直的人，神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上帝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么他们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凡事借着祭坛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刚刚唱的那首歌就是在祷告中间我们要与主相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学习。第二次我们讲到，我们除了建立祷告祭坛以外，在祷告中间呢，就要借着圣灵与神相会。当我们依着圣灵与神相会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一个美好的景象，你就看到你非常喜乐应叫你这种祷告。所以在祷告中间我们讲过，我们相当于一个呼吸，呼是什么？把我们的一些重担，把我们的祈求全部交给神。吸是什么呢？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丰丰富富的供应，进一步认识神，体会神的心意。就是要在圣经里面我们要遇见神。同时我们也讲到祷告的另外一个秘诀是什么？祷告要恒切，我们祷告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祷告一定要恒切。上次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经文里面，保罗教导里面也是要祷告要恒切。那么除此之外呢，祷告要喜乐，因为刚刚讲了我们在圣灵里面与神相会之后，你就带着你非常enjoy的一种状况，你就可以跟神在一起的美好使你心情里面，使你的生命产生一种巨大的改变，所以你一定会喜乐。一个当一个人在祷告里面与神相见以后，你祷告结束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他。你想摩西遇到神之后，你的脸上的发出去光都不敢，别人都不敢看那个太子在的脸上，一定会喜乐。所以祷告要喜乐，那就祷告，这是我们前面学习的。那讲了这么多秘诀之后，那问题就是说我们究竟怎么样祷告，我们究竟怎么样祷告，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祷告才能够符合神的心意，我们怎么样的什么样一种祷告我们才能闻神的悦纳，闻神的垂听，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课题。那想了多久，我想呢，主教导的一个祷告我们叫做主祷文，那是最美最完整，没办法用语言形容出来一种祷告的模板来教给我们。我们想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借着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来看看体验或者改变我们一个祷告的生活，使我们的祷告通过祷告更能蒙神的悦纳，通过我们的祷告更能明白神的心意，通过我们的祷告正能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命给彰显出来。我们一起通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主的清晨又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这里来敬拜赞美你。主啊，你是配值得敬拜和赞美。主啊，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你主的教导的祷告，你的话语也正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主啊，就求那个启示的灵，就是宝贵是圣灵，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能认识你的真理，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紧紧的跟主连在一起，让我们过着一种有一个正常的祷告的生活。主啊，又求你能够开启我们，能够求你能够接近我的口舌，接近我的思想，接近我的行为，对着神，对着人呢，求你再次的饶恕。我们也求主开启我们在座每一个的心，把你的话语，把你的真道，使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上面能够彰显出来，要荣耀神名。我们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主，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那么怎么样祷告呢？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刚才引的是第九节了。那么在这个之前，他就讲，你们祷告不要像假冒伪善的人，这是第一；不要像外邦人，这是第二。那么什么是假冒伪善的祷告呢？什么是外邦人的祷告呢？假冒伪善的人喜欢站在哪儿呢？圣经里面描写，喜欢站在十字路口，喜欢站在高台上面。然后他的祷告给谁看呢？是给人看。他祷告说出的话也给谁听呢？是给人听。他要得到人的奖赏。就是耶稣基督批评假冒伪善的，因为假冒伪善的人的祷告，他外表上看上去很虔诚，可是他内心里面、心里面的罪，他在隐藏着。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效法那样的祷告。”那么耶稣基督又告诉我们：“你们不要效法外邦人的祷告。”那么外邦人的祷告，可以说有人情的地方就有宗教，有宗教他就会有祈求。那外邦人他祷告是什么样子呢？我们都知道的，有时候看到新年开始了，就记得那个国内那个什么，要哪个店香炉要开始要抢头香是吧？抢头香，哇，拼命地跑，干什么呢？抢头香目的干什么？我要好工作，我要晋升，我要发财，我的孩子怎么都是我？这是外邦人，很多外邦人的祷告都是把我字放进去。他们的祷告对象没有对象，可以说是对空气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他对哪一位神在说，他们心目中的神都不是神。我看了一个材料，说20多年前啊，讲是台湾，不是批评哪一个，讲台湾好多人对吧？哇，弄个石头，这个石头给我带来好运气，向他祷告。第一次还可以实现了，第二次再没实现，啪，石头砍掉。你说摆石头为上帝，然后你又亲手把它砸掉，就是外邦人的祷告，这也不值得一谈的。那圣经里面有没有人举例说外邦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所谓宗教啊，你看到这个祷告啊，真是很虔诚，真是很专心啊。是，那么在圣经里面有记录吗？那就是在列王记上的17章里面，当时记录是什么呢？亚哈王在位的时候，就把以色列人整个的带到崇拜敬拜假神巴利的假神上面去。那么他就是耶洗别把那些耶和华的先知都杀掉，还剩下一个以利亚。以利亚就跟讲的，跟我要不祷告，天都不下去。当时一讲。那是真是上灵都没下。那么有一天，耶和华就告诉以利亚说：“你要去到加密山去。”加密山去，以利亚去了。去了的目的是干什么呢？要以色列人心意回转，认识耶和华是真正的神。所以他就带了那边呢是巴利的假先知呢多少人啊？450位。1:450，哇，这个战争怎么打？以利亚说：“这样吧，你们筑一个祭坛，在一边，祭坛上面你放上取两头牛犊来，以利亚拿一个牛犊，他们巴利的假先知拿一个牛犊，然后他们在他们的祭坛上面放上柴，放上牛犊。以利亚在他的在那边也是同样做。”然后以利亚说：“你们先祷告吧，祷告你们的巴力神，能火降下来把它烧掉，谁能降火谁就是那位真神。”所以就巴力的先知450位啊，在祷告啊，巴力在喊啊，你看那个圣经里面就喊非常的狂热，非常的巴力巴力，从响尾就喊到快到傍晚。以利亚就想：“巴力先知啊，你们要大点声，可能你们那个神还在睡觉，或者在干什么，还没喊醒。” 所以这巴利先知做到什么程度啊？就拿刀在身上砍啊，多真诚啊！他们互相自己抽啊，他们要想欢喜他们守卫的那位神。结果一直到了傍晚，没有任何动静，没有动静。以利亚说：“以色列人啊，到我这里来，到这来干什么？三年都没下雨啊，很奇怪，已经喊他弄了三次水，把祭坛上的柴和那个牛犊全部浇，浇的沟里面全部满了水，这么样一种东西。”以利亚开始祷告。这个圣经上面讲的是，就很有意思，以利亚怎么祷告？一定要祷告，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神啊，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你看，这是一定要的祷告，目的很明确，天上有一位圣神，求他让人知道你就是那位以色列的神。他耶和华，求你。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仆人干什么呢？就是说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情。然后又祷告就怎么样，耶和华求你应许我，应许我使民知道你是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回信。所以以色列的以利亚的祷告是非常清楚的，一个祷告的对象目的是干什么？叫以色列的人回心。你不要再这样讲什么。当以利亚祷告完了之后，天上降下大火，把祭坛上的祭全烧了。那我们如果回过头来看这个故事，我们看到祷告应该怎么样祷告？外邦人的祷告有虔诚的外衣，非常真诚，甚至用刀背上砍，但是没用，他们是对什么？对空气说话。而以利亚的祷告也非常的明确，天父，神的国，民啊，悔改吧，就是这祷告。所以我们今天的祷告，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当时看了一个故事，我就讲，我就想啊，上帝啊，你真的要记住祷告，让我们很明确的，我们的祷告是干什么？求上帝的国，求这些未有悔改的赶快悔改，这就是祷告。你看以利亚当时的状况是靠什么？那时候有旱灾嘛，以利亚当时靠什么提供的？乌鸦吊饰来喂他，因为以西北和那个亚哈王都杀了以色列的先知，他就在一个溪水边上，天天靠那个乌鸦来提供他的生活。然后上帝又指示他什么？你就靠一个寡妇来养活他。但以利亚开始祷告的时候，他没有求上帝啊，你使我的生活状况改善一下吧，没有。上帝的国，神的国，民的悔改，这是我们祷告的问题，这是很清楚。外邦人的祷告不要学，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今天我们读了主导文，你看到主导文是什么？就是主教导我们祷文，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里面，上面第一开始就记载，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就祷告，祷告结束之后，有一个门徒什么？主啊，教导我们如何祷告，主啊，教导我们如何祷告。这个大家仔细推测一下，非常有意义，意义非常深远。这个门徒知道为什么要主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呢？而不是说耶稣基督啊，主啊，你教导我们怎么传福音吧，主啊，你教导我们怎么讲道吧，主啊，你怎么叫我们唱歌来歌唱神吧，没有，只是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祷告。为什么？因为祷告是向什么？向神发出去的。我们今天讲到虽然讲的是神的话语，但是是向人发出去的。那这门徒很聪明的， 我们要向神，我们怎么样能面对这个神，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面对这个神，我们要什么样的一种敬畏的心来向神。所以耶稣基督很快的记住叫你们怎么祷告，就有了这一段的主导文。主导文不是耶稣基督的祷告，是主教导门徒们，也就包括我们现在应当如何祷告。那么主耶稣基督有没有他的祷告呢？圣经里面有，非常完美。约翰福音十七章，你就看到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祷告。你们可以要想学习祷告的话，把约翰福音十七章看看。他约翰福音，主耶稣基督为自己祷告，为他的门徒祷告，为他所信的一切的人在祷告，就是耶稣基督的祷告。那么除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以外，除此之外，圣经里面还记载了耶稣至少有三次的祷告，主的祷告。那么一次呢，就是在马太福音里，当耶稣基督差遣十二个门徒去传福音时，是传神国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基督自己选择了哥拉信和白塞达地方去。到了那个地方去，耶稣基督行了许多的神迹，也治了很多的病，可是那两个城市的人坚决不悔改，甚至把耶稣基督要赶出去。耶稣基督就责备他们，责备完了之后，然后耶稣基督一个祷告，父啊，喊一声父啊，他父啊，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讲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现出来。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正是如此。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祷告，祷告很清楚，天父，天地的主。然后这个祷告完之后，就发出了一个很震撼人心的一个宣召：凡有劳苦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怎么得安息。这就是耶稣基督祷告之后发生一个非常震撼，就在马太福音里面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一次祷告。那么另外记载的另外一个祷告，我们在星期五晚上学习到约翰福音时也学到拉萨路死了几天了，四天，可能已经埋到坟里面，可能已经臭。然后耶稣基督到了个坟前之后，叫大家把那个挡住那个坟墓的石头给挪开。耶稣基督祷告一声：父啊，你已经听我，你常常听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站在周围人说的。干什么？站在周围人说。但耶稣基督祷告之后，用什么？用实际和行动证明什么呢？耶稣基督这生命的主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祷告完之后，拉萨路什么？在坟墓里面裹了尸体，死了四天的人出来。就是耶稣基督，你看他祷告完之后，就用事实和圣经证明耶稣基督是主，是复活的主。那么还有一次的祷告，就耶稣基督就要被抓了，最后的晚餐以后，然后他到了克西马尼园里面去祷告，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上，天父要离开他，因为他担当众人的罪，他在这祷告：父啊，你若喜苦，就将这个杯夺去吧，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是成全。耶稣基督祷告之后谦卑，以至于顺服他，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为众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你就看到耶稣基督的祷告，先知们的祷告，或者特别是耶稣基督的祷告，再加上他教导我们这个主导文，给我们给一个完美的一个榜样，一个模板，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祷告。 个耶稣基督的祷告其实非常完美，他就像什么，他在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他就以怎么样以人的身份，以子的身份，带这种敬畏天父的身份向神发出一个祷告，就叫什么敬畏上帝尽子的责任，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祷告。就在今天的主导文里面，长不长呢？不长，一共多少句？九句，一共九句。但是这九句里面我们就看到里面有什么，有它一个次序，祷告有一个次序，祷告里面第二项有什么，有一个权柄，那第三项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它有一个原则，一个原则。所以这个主导文里面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比较，我们要看祷告的次序是什么样子呢，你就看到耶稣基督祷告的时间，祷告的时候他第一句就好，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三个愿，三个愿，是愿你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后面四项呢是讲人，人的需要。为什么说耶稣基督这个讲的这个祷告是非常 perfect 的，因为你像前面三是代表神，圣哉圣哉圣哉，三一真神，三都是神的数字，四呢是人的数字，东南西北上下左右都是神的数字。但人神完美的结合以后，这是一个完美的，所以你就看到这篇的祷告是非常好。到最后又讲全民，你的国度全民都是属于非常 perfect 的一个东西。所以第一句他给我们的次序呢，就是你首先要求什么，求神。因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里面讲，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一切怎么样，不是赐给你们，都要加给你们，都是加给你们。你要仔细研究这个圣经里面的东西，非常有意思。那其实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也求上帝的东西义，这些东西要加给我们。那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其他地方也说到，你们日常所需要的东西天父已经知道了。那就问你说，天父已经知道我所需要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我祷告？我们留到后面去讲。这个好多人说，哎呀，上帝已经知道，我就不要祷告了。不是，所以实际上面你就看到，一定要先求的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一个次序问题。那么这个次序里面有没有圣经里面？你看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世界是很清楚的，前面四项是什么？是讲了神，后面六项是讲了人，这是个次序问题。十项里面唯一圣神啊，敬拜敬祭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啊，还要守安息日。然后后面六项什么，一定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伪见证，不可贪图别人的财物。那就是次序，神的次序，人的次序，这个里面就是祷告一个次序的问题。那么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我还是用那个列王记上十七章以利亚不祷告，然后三年多没下雨，干旱。首先那是靠乌鸦吊食来喂养他，这个大家都不可思议的，乌鸦吊食物来喂养他。后来神就告诉他说，就说你要去哪里呢？到一个城市去，到西顿的一个地方去找嘛，找一个寡妇。他正好在城里面看了一个寡妇带了一个儿子，然后就讲了，他说，哎呀，你能不能做点吃的给我。那个寡妇讲什么，哎呀，我这个坛子里面就什么，就剩下一点点的面粉，我这个瓶子里面还剩下一点点油，本来他就想做两个饼，哎呀，我跟儿子吃完死就死吧，就是当时的状况是这样。但以利亚说什么，你先做一个饼来给我吃，是吧？圣经里面记载，这寡妇还蛮好的，他就按照以利亚说，你要做我就先就这么一把面粉做完，本来两个人母子两人吃完，哦，又死了，因为没有食物了，旱灾了三年多了， 后来他就照到以利亚的吩咐，然后做到饼，把这个饼给你们，结果发现什么奇迹啊？罐子里面、坛子里面的面粉不减少，罐子那个瓶子里面的油没减少，一直度过了几年的饥荒。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刺激。假如我们一个人把神的优先放在第一位的时候，神的丰富的供应从来不会中断。如果那个寡妇反过来，哎呀，我这么点面粉我给你吃，我跟你儿子不是饿死没有吃，那结果会什么样，大家可以想一想。所以一个刺激先是神放得起，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刺激。知道我们就是这样，所以知道我们的前提是什么？以神的名，愿人尊你的名为圣，以这个为前提。以神的国为目的呢，神的国为目的，因为有你的国降临，这是目的。那么因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以这个旨意为我们归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每一个人都要知道顺从神的心，这是一个秩序。你要仔细看看这个主导文，哇，真是棒！你要说 我查了一下子，有人就是这篇主导文，他们写了一本祷告的书，祷告的书。那个我查了一下谭崇荣这个讲道，一个主导文讲了十四堂道啊，因为这个主导文这个信息内容实实在在太。所以说我更没有资格来讲一个主导。目的上我想学习神究竟叫我们如何祷告，我们做一个真正一个祷告，那个勇神一人，那个得到神的垂听，这是一个你看到主导。第二个呢，除了赐息以外呢，里面一个权柄，刚刚我们就讲了，耶稣基督说你们所需要的天父已经知道了，你知道了我们还为什么祷告呢？就是这个权柄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第一句我们发出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就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有人说我们好多说，哎呀我不会祷告，是啊，我们开始都不会祷告，但是你一旦念到主导文第一句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曾经跟他们分享，我说读了这句话的时候，本来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这个罪人怎么成为我的父？当我一思考这个过程中间，我就想到主啊，天父啊，你是付出极大的代价，你把你的独生子亲自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大家看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一个场面吗？你是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上帝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你想到这一点了，你不由自主的感恩称谢赞美，你就发出还不会祷告吗？你完完全全会祷告，不是不会祷告，是会。你就赞美的声音发出，感谢的声音发出，愿意顺服的声音你就发出。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承认为神的儿女，你就想到这里，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是你的儿女，你付出的代价我什么也没做，我要顺服，我来了给你，这是一个祷告的权柄。天父为什么说你耶稣基督说你们所需要的上帝已经知道了还要我们祷告，就是希望我们跟上帝有一个非常好的亲近。我们都是做父母，你希望你的孩子干什么？哎呀，爸爸，今天过个生日，我给你送一个手表给你。那里有什么事情啊？我给你个手机去。你难道只是希望这个东西吗？你绝对不是。你希望的是什么？孩子，我们天天在一起聊聊天嘛，说说话嘛，这是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在地上做父母都是这样子，不是需要你买一个这样的，买一个那样的东西，而是最需要的感情。情感沟通。那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我们的天父的心意是什么样的？就希望我们 亲近他，明白他，理解他。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是吧？
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老二按浪子说：“哎呀，父亲啊，分离的产业，我要出去。”就像我们倒是贝利一样的，哇，拿了父亲的财产就出去了，最后挥霍光了，给人家做奴隶，甚至要吃人家的猪食里面的东西，人家都不愿意给他吃，醒不过来了，哇，我带住了天，带住了你，然后回去吧，哪怕我做奴隶倒是应该的。可是你看到那个浪子回头故事，你看到父亲倒影就站在那儿，孩子没有求啊，孩子什么也没有求。当孩子来到父亲面前的时候，父亲什么喊仆人赶快把他披袍袍子盖到他的身上，给他系上袍子，把你的鞋子给他带到身上，把你鞋子给他穿上去。孩子求了没有啊？没有，什么也没求。父亲已经老早老早准备好了，干什么？只要你来到我们身边，保持一个父子亲密关系。就是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实例告诉我们，我们所需要的父亲已经在哪里了。我要我们祷告，是我们要亲近他，保持体贴天父的心意，这是我们的祷告。因为所以我们今天能为成年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权柄。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要祷告。我们星期五晚上我们也分享的，我们要在祷告中间，我在敬拜中间，我们要见到我们那位的父，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一定会长进，我们就能更明白上帝的心意，神的旨意。这是第二，前面讲了次序问题，后面第二部分讲了一个权柄的问题，不是天父准备好我们就不祷告，不是，是一个权柄。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然后这三点就导了一个原则的问题，一个原则的问题。刚才我们讲到的，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你不要祷告，不要像外邦人，也不要像假冒伪善的人。祷告里面的原则，大家应该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原则。就这么，一共是九句话，一共是九句话。第一个就是刚才讲过了。我们讲了，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是他的儿子，就把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定下了。第二句话什么？任用真理的名为圣，干什么？叫我们在世上生活，事事要尊主为大，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的问题。第三点就讲的是什么呢？因为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生活。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都要以神的旨意为中心，然后后面讲了你我们日用的饮食之力赐给我们，上帝都方方的供应，我们要一个感恩的心，要一个充满的信心，正常的心，靠着主，靠着耶稣基督的丰丰富的供应，我们就可以。然后讲了你要你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要过一个什么？过一个清洁的生活，一个饶恕人的心，就是在我们世上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都是这样子。今天这个祷告的这个主导，我们就教导我们一个基督徒，你不但过个很好的祷告的生活，你在地上如何去生来荣耀主的名，然后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求你救我们脱离凶恶，就这样就告诉我们，我们只有靠主，我们才能远离那些世上的诱惑，才能不再犯罪，就是一个原则的问题。然后最后讲了过度权柄，知道永远与你，我们知道我们要有一个天上一个永存的一个观念，我们在地上是暂时的，但是在天上是永存的。一个主导文确确实实里面的内容是相当相当的丰富，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大概今天只能讲下面，如果后面有机会我就开始走，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我们一级一级的学习，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我们的祷告，那个门神越大的祷告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是我们教会真正的为主做光。
跟我们一起同工同酬。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机会，能够学习主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主啊，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本来什么都不是，可是你，我们世人双散，你还惦记着我们，你还顾念着我们，你甚至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愿你让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能够过一个基督徒的祷告的生活，像耶稣基督一样，像耶稣基督教导一样，把你的祷告的词用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来，让我们行事为人都有基督的样式，让我们都能体贴天父的心意，体贴基督的心肠。主啊，愿你在祝福在座的每一位，那个引领你，那个装备我们，广传福音，为了你的国度，为了那些还没得救的灵魂。主啊，我们愿意说，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我们愿意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主，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